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清新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圣神的风，
圣神的雨，圣神充满在我们这里，我们被更新，我们被改变，在圣神里合而为一。圣神的风，圣神的雨，圣神充满在我们这里，我们被更新，我们被改变，在圣神里合为一。
主天主圣神，祈求你塑造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完全符合天主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大家好，我们继续随从神父和老师的带领，进入到夫传的新定位以及宗徒大事录为我们所展示的，在初期教会宗徒如何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的。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神父和老师。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那两期课程里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这个夫传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圣神在里面去运作。我们人的这个工作只不过是为圣神铺路，是让圣神成为夫传的主角啊。那么我们在上一期课程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夫传的内容是耶稣基督，夫传的方法是圣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聆听者，就是他在圣神里同耶稣基督，他就会建立一份关系。就是所以说我们夫传有一个目标，就是夫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人在圣神里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让人借着圣神把这个耶稣基督带到这个听众里的生命里面。所以不应该只是宣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理念，不是宣讲理念，而是要让耶稣基督这个人进入到这个听到者、慕道者的生命内，他们和耶稣基督怎么样建立了一份关系。这个才叫复传，对不对？所以说复传的目标是这个啊。那么耶稣基督他是谁呀？你去想想耶稣基督是谁呀？耶稣基督是人而神。就是说是人性中有圆满的天主性在他内的那一位，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他内呢，神性和人性怎么样圆满的合在了一起。那个若望福音三章的34节是说，这个圣神无限量的被这个拿撒勒的这个人所拥有。如果我们复传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这个人，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协助每一个人去接纳耶稣基督，让每个人去 成为分享耶稣基督神性的那一位，这个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基督徒，我们也要成为基督，就是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神性啊。人性和神性合在一起，那是基督。我们的人性和神性怎么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宽泛意义上的基督。所以说让圣神进入到这个听众的生命内啊，让圣神的这个提升这个人性啊，让这个人性怎么样被和圣神的天主性怎么样合一，也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被圣化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被圣化，或者说是神化，神化的过程，基督化的过程啊，就是这个才是复传的这个目标啊。神性对人性的圣化，使得人性得以圆满实现，是天主性的美善给这个脆弱匮乏堕落的人性以圆满。神性的美善给人性带来了解放、发展、实现、升华和圣化，也就是带来了人性的新的实质，它的人性的实质被神性怎么样改善啊，使人性呢更加趋向于神化的真善美圣。人的处境引着对神性的接纳，使人性也真正的进化，真正的提升，人类的世界也因此而被圣神所统治，被神性的光辉所照耀，那个现世的秩序也因此而得以重建啊，这样呢在人间必定出现一个天国的秩序啊，也就是新的人类的社会秩序啊，这个就好像这个教友传教法令上面这样讲啊，说教会的使命不仅是将基督的信息和他的恩宠传给人、送给人，还要以福音精神去贯彻现实事物的秩序，使它完美。所以说我们在福传的过程里面，让这个现实的社会秩序的发展怎么样符合天国的理想、天国的秩序，
对，福音化
啊，福音化，对。所以基督是真神，所以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啊。神性的恩赐首先是为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他才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不能够成为百分之百的人，因为我们的人性怎么样被很多的东西给异化了啊，被罪恶啊，被缺点啊，被软弱啊，被私欲啊给异化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那个真人的意义怎么活出来。那怎么能够活出真人的这个意义啊，除非你被神性怎么样充满，对不对？因此这个福传的首要目标不是实习而扩大地盘，不是这个，而是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啊，也就是成为被神性的美善所统治的人啊。你被圣神的这个神性充满的时候，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个是人世间的最大的福了。
嗯，
啊，最大的福了，你自己引着圣神过得喜乐，那你就是得给世界减少灾难。
嗯，
世界之所以有灾难，是因为人不喜乐，对不对？ 我在各种境遇中你都能活出在圣神里的这份喜乐来，那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美好。好，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到呢，这个福传的目标首先不是给人实习，而是让这个人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好，基督徒重建现世的秩序，不是一种盲目的无神主义的世俗的活动，而是让世俗的这个活动回归到天国秩序的圆满中。天国的秩序是接纳圣神进入世界的秩序，啊，是圣神统治一切的秩序，也引着圣神的来临而使人性得到真正的实现，就是这样的秩序，其实就是天国的理想，天国的秩序。所以我们去看希腊教父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呢，希腊教父认为啊，天国的实质就是圣神。所以你看，圣神来了，天国的理想，天国的实质就展现出来了。所以让圣神降临，让圣神进入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每一个人借着圣神怎么样参与天主的神性而成为基督，让圣神降临进入世界，使这个世界呢成为天国，其实这就是福传的目标。
嗯，
啊，而不是首先放在这个灵洗上面，啊，所以这个目标的意义在于圣神借着基督把一切受造物提升到了天国的天主的圆满中。
嗯，其实神父的意思就是让天国实现在人间哈，就是每一个人都度一种相亲相爱的生活，让贫穷人呢能够得到应有的照顾，让所有的人呢都能够活出福音的价值，就是活出天父的那肖像样貌来哈。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神父讲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副传者啊，就是应该帮助人如何与天主建立一份关系。让一个人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他有一份活生生的一份关系和联系，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就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内啊，就是活起来，
啊，活起来，对
啊。其实我觉得，你看在生活里边有很多传道者哈，他们有的时候就非常直接的就会带领人去建立跟天主的这关系，比方说带领人去祈祷。就带领他们就开始请圣号呀，然后教给他们怎么去祈祷，然后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表达一份信赖，然后在表达一份信赖的时候，其实这种关系呢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啊，就是不是说我们给他讲多少大道理啊，多少理论啊，而是直接让他跟天主建立关系，把他带到天主面前去。
还是说看到这个福传的目标啊，它的本质是什么？
对，
其实就是跟耶稣建立关系。
对，
刚才神父也讲了，其实这个福音它给我们人个人带来拯救，它也给整个世界带来拯救。所以若望福音特别强调，它是出面世罪的天主羔羊，是吧？那么圣奥斯丁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天主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神，其实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就是圣言降生成人了，目的是提升我们人性啊。刚才神父也讲了，让我们的人性圆满，是吧？
嗯。
那么圣奥斯丁就讲过，其实我们看到是刚才神父也提到了，我们人性已经受到损伤了，也就是我们都不是完整的人了，是吧？都失去了亏去了天主的荣耀，也就是因着罪恶，因着欲望，因着其他原因。我们都有一点不是人，是吧？有多多少少的。那么耶稣来呢，他其实拯救我们就是恢复我们人性的尊严，
对，
恢复我们人性的圆满和美好，啊，就是恢复天主初创人类时的那种美好，就是在乐园中的那种生活。
对，
所以说呢，拯救又是什么？对世界秩序的一份重建。
对，
首先它是对个人的生命的一种建树，那么它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建树。所以说那个福音呢，它不光是给你一个理论一种道理，或者让你活得喜乐平安，它不光是这个，而是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到神的这个高度上去啊。尤其我们说灵洗之后我们成为圣神的宫殿，是吧？天主圣三在我们内，它是与我们是一个合一的生命。所以说呢，就是圣言降生成人，它取了我们的人性，它的人性，它 靠着人，就是靠着圣神，是吧？在人性当中打败了魔鬼。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的失落也是在人性当中。第一个亚当因着软弱的被魔鬼诱惑了，使人性受到损伤。那么耶稣来了，他要重建人性的秩序，人性的美好，这是对个人的拯救。那么他当然也对整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的信仰福音，它带来的时候是对现实有积极意义的，是吧？天国临现于人间，我们每天念天主经的时候，愿你的国来临，就是耶稣来到世上要把天国的价值带到人间，让人因着天国的喜讯、天国的拯救，生活天国的价值，那么整个世界它就生活在天主内。
对，
就是这个是福音。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一点，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福音不光是给人讲道理啊，让他明白啊，让他接受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它是对生命的拯救。啊，我认识一个医生啊，当然他也在这个电台上也做了见证了、啊，才做的。他那个见证就非常美，
嗯，
因为他是个医学博士，医学博士吧，就是他说从小吧，家里当然父母烧香拜佛，但是他不信，是吧？其实父母也不信，说实话，很多他这个家庭就是这么个传统，
嗯，
所以他又是个医学博士，他还给这个学生们讲课，你想他就相当有能力了，是吧？
嗯，
那么他就是原先就是靠什么，就是理性，因为他尤其医学博士，他理性很发达，知识面很高。那么到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啊，他从来没想过信仰什么，他不知道这些。但有一次，就是偶尔的一次机会啊，我忘了他是怎么说，但是就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他检查身体呢，检查出血栓来了。这个血栓从医学上来讲，他说就是反正他懂这个是没治的，这个是没办法治疗的。
嗯。
但是知道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还年轻。是吧？你事业正是美好的时候，生命事业正是美好的时候，突然得了这么一个病，就说提前查出来了。
嗯，
查之后，但是这个医学上是没有办法的。那作为人怎么办？就想开点吧，你想不开也是这么回事，是吧？治疗吧，当时治疗，他说治疗是没有什么，几乎因为他懂这个，他是医学博士嘛，是吧？他说几乎是没什么效果。那怎么办？就想办法，先享受生活吧，是吧？咱想开点，咱也别工作了。你这工作什么，就是这命还保不住了呢，是吧？就找这个医院眼科博士啊，不是，找院长辞职不干了，就是反正开心点，是吧？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结果他说一说辞职，院长不允许辞职。
嗯，
院长说你没事，是我怎么没事啊？说我这病。你也懂，院长也懂，说你这是没治了，是吧？这就是他就是直接不避讳啊，说反正我就开心一点，就活一天高兴一天就算了。这个院长说你信天主吧，天主能救你。他说信天主，信天主我这病就好了，是吧？他有点怀疑。那个院长说你看你也别辞职，你就在我这好好干，是吧？然后呢我们找人给你祈祷啊，让天主救你。他说天主是谁？他说没听说过，也不知道，也没这概念，原先也没想过。现在呢，他一想，他说这大脑一想，这可能啊，啊，给我做个祈祷，然后就好了。说这没这么便宜的事。然后呢，说他去了几个教友，就给他复仇就祈祷。他说我也不懂，这干嘛嘞？他们也是求圣神医治，说，但是他不懂，他理性强。后来这回的教友挺热心，拉着他说去外地找那个有医治恩赐的人给你做医治，说拉着他去之后，就给他祈祷，是吧？祈祷之后他说咱也不懂，也没什么感觉。那个神父说祈祷了以后你就好了，你回去就好好信天主。他回来他心里还想笑，说这神父说话，他说我好了，是吧？他不相信，有点虽然说他你看也跟着也跟他叫他念经吧，祈祷吧，他也跟着。但是他从那个，因为他思想上通不过，他说这个怎么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呢，他就是去检查，一检查血栓没了，
嗯，
就是完全消失了，恢复健康了。他一下子，因为他知道在他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他一下子相信了天主。所以就是从此之后，他就加入教会啊，就灵洗，当然就是一下子就热心了。后来之后呢，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不光是疾病得医治，是说整个生命更新了。
嗯，
因为他经验到天主了，就是他以前的生活模式啊、方式、生命都完全改变了。以前嘛，他也很有成就感，医学博士，说也教书啊，但是那个时候心里痛苦，说有很多压力，有很多想不开， 但是敬爱到天主之后，因为他有了这个经验，一下子怎么样，就充满了感恩。尤其他说比较幸运的时候，他说这个病早期发现来着，还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天主又给他这个机会。
嗯，
那么他从此之后啊，怎么就开始，就是反正他说我没有专职复传，但怎么样，见了人就给人讲，因为他有这种经验。
嗯，
他并且他讲了好几个都灵洗了，其实他不是给他们讲多少道理，而是你就相信天主，天主能救你。
嗯，
其实最终来说，他说呢，其实天主的拯救什么是让我的生命被更新了，说不是说光为现世的这种生活啊呀，这个未来啊什么积极打算了，是吧？能够交托信的天主，其实这个就是一份被拯救的经验。
对，说到这儿呢，就感觉在宗徒大师父为我们呈现的哈，初期教会宗徒们的这种宣讲是非常的那种气势，那种景象，就是欣欣向荣哈。朝气蓬勃，好像遇到什么困难呀、危机呀、打压，
嗯，
好像都打不败他们内心里面那份火热哈。我特别是其中呢，新兴教会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周天天是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觉得像这样的词汇哈，就觉得带给人一种希望哈，一种活力，一种更新。
嗯，
而且我如果细读宗徒大师里面这些宗徒们哈，就是他们。在服务的过程里边，你看他们的祈祷是非常的多的哈。你包括啊第四章里边祈祷，就是他们遇到打击之后呢，他们再次聚集一起祈祷的时候，就再一次经历了啊一个有人说是第二次的圣神降临哈。
嗯。
又一次就是感觉到了啊，他们聚集的地方震动起来，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然后他们再一次大胆的去宣讲。就这样的一种阵势呢，就觉得让他们就觉得好像那是天国临现的哈一个标记，一个活生生的标记哈，就是他们的生命其实就活出了一份就像是属神的一份生命。然后呢，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呢，都体验到就像您刚才分享的哈，这个姐妹吧哈，就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身上的一份能力哈，天主在他身上的作为哈，他。然后接下来他生命的一种改变，我觉得在宗徒大师里边为我们呈现的就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宗徒们他们生命的改变，包括他们外在的财务贡献，内在的一心一意啊，就是他们活的那真的是一种就是心天心地天国的那样的一种景象，我觉得非常美，就是觉得值得大家哈都认真的多读几遍宗徒大师录啊，
对对对，
是我们复传的一个榜样，一个楷模哈。
嗯，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抱怨什么的，我们很多复传者会抱怨，哎呀，这人啊都追求世俗，人家都向往世界，人家不稀罕这个信仰，是吧？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反应，有时候哎呀，咱这环境不好。其实我们想一想，初期教会的环境远远比不上今天的环境。
对。
说，因为尤其是我们说今天教友少，这初期教友更少，是吧？在咱们餐厅120人，也就是为整个世界来说就这么多人。
对。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人少，或者说我们面对迫害，我们面对的环境不好，人们追求世俗。其实如果说没有信仰的话，哪一个时代的人都是追求世俗的，
嗯，
都是追求享受的。
对。
但是初期教会他们不是看的困难，而是他们看的天主的意愿、圣神的德能。是吧？所以他们从来不为困难所吓到，就是他们遇到困难了，他说不会说天主你把这个困难给拿走吧，
对
呀，遇到迫害了，天主让迫害赶快过去吧。
嗯，
他们祈祷说求天主让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大胆的宣讲你的圣言，
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值得反省的。
嗯，
对，
所以你看这个宗徒大师录，你去看，其实看耶稣也挺好。
嗯，那是更是根源。
你看，就是你看耶稣的复传，其实也是我们当代复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
嗯，
啊，就是你打开四部福音的话，你都会看到了，就是耶稣怎么样，引着圣神的德能，到处治病啊、驱魔啊、行奇迹啊。啊，当然了，宣讲是耶稣最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哈。啊，但是就连这个宣讲也是在圣神内的宣讲啊，以至于这个民众听了耶稣的话之后都大为惊讶啊。当圣神和圣言联合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传教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啊，它的效果就是相得益彰，就会出奇的好。 所以圣神是为圣言作证，圣言翻过来又解释圣神是怎么回事。耶稣的宣讲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哲学理论啊，而是根据当下的生活情景，在圣神内他去教导人如何去对待。换句话说呢，他就是生，就是生活，是生命啊，是附在他内，他在腹内的一种自然的流露，自然的展现啊，是引着圣神的派遣，他讲天父的话，对不对？做天父的事，是在圣神的推动下完成他自己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这个传教行为，他就是让人怎么样去经验这个圣神的这个德能，然后让圣神去为他去作证。其实那个宗徒大事录啊，这个是来自宗徒的传统，而宗徒的这种传统，宗徒的这种作风，恰恰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学来的。
对
啊，所以初期教会呢，他的这个复传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圣神的德能下，他一直在行动。啊，这德能由于是来自圣神，就使得那个复传呢如虎添翼，那个效果真的是突飞猛进，对不对？啊，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圣神犹如鸽子降在他身上。从此之后呢，圣神的能力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展现出来了，啊，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公开的传教生活。同样呢，我们是带着来自圣神的德能去传教、去见证的话，那效果肯定会不一样的。被圣神装备之后，得走出去去为这个主作证，这原本就是耶稣的渴望。所以他在那个宗徒大事录的第八节，他在要求人的这个门徒们，给他们说，圣神降临之后，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撒玛耶路撒冷、全犹太之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你看这个带着圣神的德能去作证，是耶稣的一个渴望。当圣神降临的那一天呢，伯多禄和门徒就开始了复传工作啊。从此啊，就是带着圣神的能力，他们就去复传，这就成了这个门徒们的生命的一个特色。
对
啊，所以当那遇到那个会议的遇到这个公益会的这个阻扰的时候，信徒们的祈祷流露出他们对圣神德能的信心。他们是这样祈祷的，他们说，上主，请注意他们的恐吓，赐下你的仆人以绝大的胆量宣讲你的真道，同时伸出你的手，借你的圣仆人耶稣的名字治病、显征兆、行奇迹。啊，虽然他们宣讲的是耶稣治病啊、行征兆啊、显奇迹啊，啊，但是基督的这个德能却是圣神的德能。他们祈祷之后呢，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怎么样震动起来，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圣言章节第四章，对不对？
嗯，
人人都充满圣神，大胆的宣讲天主的真道。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是圣神的又一次降临啊，它的结果就是让大家怎么样在圣神里大胆的去宣讲，也就是说圣神成了推动这个初期教会复传的什么原动力。
对
啊，这个复传是走出自我的这个团体向外开放，可是引领他们走出犹太地区的正是圣神啊。 所以那个伯多禄和若望啊，走出犹太地区，来到了腓利伯所传的那个撒玛利亚教会去视察，给那里的人扶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这个公徒大书第八章的十七节啊，对于外邦人的这个决定性的开放，始于伯多禄和克雷略一家的这个相遇啊。所以我们在后面会看到那个伯多禄看到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个四角包袱，如同器皿一样，它里面盛着很多不洁的那个动物。天主说：“你宰了吃吧，对不对？”从那里开始啊，你看伯多禄在推测这个图像是什么含义的时候，他克林奈洛派的那个仆人就来请他。其实天主就是告诉他，天主认为洁净的，你不可认为是不洁的，就是告诉他这个外邦人也是洁净的。其实。这个天主怎么样在解放这个伯多禄啊，解放伯多禄的思想啊。所以圣神的这个是浮船的主角，就是他亲自派了巴尔纳伯和保禄啊，到了时机，这就是阻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巴尔纳伯和保禄，这个是圣神亲自提出来的。现在公徒大书十三章，对不对啊？那个腓利伯教会怎么样？有很多的教师啊、先知啊，那圣神点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为他们复手，对不对啊？他们就被派遣就出去。但是圣神呢，在这个传教过程里面又阻止他不要在这个亚细亚去讲道。然后那个保禄就看到一个图像，怎么样，就是他祈祷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马其顿人怎么样在邀请他。所以你看后来他怎么样，他们就到马其顿怎么去传教，不在亚细亚了，到马其顿。那个马其顿已经属于欧洲了。所以说那个保禄呢，就是在圣神的这种带领下呢，把这个来自亚洲的这个福音一下子传到了欧洲。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了，再往后看了，就是这个保禄被圣神所束缚，然后你必须去上耶路撒冷去，啊，二十章，对不对？被圣神所束缚，去耶路撒冷去。虽然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在那里你可能会遇上这个，囚禁生活。但是这种囚禁并不阻碍这个浮船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纵观这个整部宗徒大事录的话，你会看到呢，圣神是浮船的这个成就者啊，门徒们是引着圣神的能力啊，作证耶稣的复活，在大众面前大受爱戴。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他们引着圣神的德能是受到了这个民众的爱戴。这个宗徒大事录的四章的第33节。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圣神的德能在这个门徒中不断的运动，他们都是驱逐魔鬼啊，治愈病人，就是然后都受到爱戴。虽然是在传教过程里面不断的受到这个阻挠，但是阻挠里面呢常常会生出浮船的果实。所以他们受迫害了，他们啊就四散了，对不对？四散到哪里，就把福音怎么样传到哪里去。啊，甚至保禄在那个囚禁生活里面，他也能够这个被囚禁的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够束缚住这个保禄浮船的这个脚步。所以在28章的23到25节你会看到那个保禄在监狱里面怎么样，他还在浮船。圣神是浮船的主角，不是人。啊，在关键点上面 总是他出来怎么去引领，借着他的德能的运作，不断的为这个复活的主去作证。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宗徒大事录的这个整个脉络的话，你就会看到啊，就看到这个圣神他在这个夫船里面所占据的那个主导位置。如果今天我们的夫船不是让圣神来带领，而是凭我们大脑的智慧，我们自己去计划一套这个夫船计划，那可能就会束缚圣神的脚步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准备，就是圣神可能会随时随地打破你的计划，打破你计划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没有安全感啊，没有确定性啊，没有把握啊，你不要怕那个啊。当你追求这种确定性的时候，你可能就把圣神就捆绑住了。天主是一个奥秘，是他愿意怎么做，你就让他怎么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准备，随时随地准备被天主调整我们自己的计划。具体要有这样的对圣神开放的这种心态。
所以说你看宗徒大事录呢，其实就是圣神带领初期教会发展的一个历史，就是让我们在这里面处处看到圣神对个人生命和对团体的一种带领。所以说在宗徒大事录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普查者什么，就是对圣神的引导特别敏感，他能够敏锐的被圣神带领，并且他们不是看的环境啊，不是看的困难，而是看的什么天主的意愿是什么。那么在今天的复传当中呢，尤其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成为一个祈祷的人，成为一个被圣神引领的人。当你被圣神引领的时候，就不断的经验天主恩宠的奇妙。
对，
其实现在我越来越觉越体验到啊，就是复传不是人的能力或者靠着人就能完成的，他必须依靠圣神。并且当依靠圣神的时候，复传就很简单，有时候真的产生很多奇迹。有时候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就是感动，也有时候甚至都就是说天主看到带领啊都是那么奇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年前我的邻居那个大嫂就去我家来了，说呀，有一个人说想了解天主教的，说他跟就是他跟你大哥啊是在一个厂子看门的，他说想了解了解，我们又不懂，你给讲一讲吧。其实咱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他到底是什么样，是吧？人家说一会儿到我们家里来，你给讲讲去吧。你说去了讲什么呀？哎呀，我说这怎么办？说这什么人咱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咱也不知道。后来我就做了个祈祷，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本来是指望在这好好给人家讲一讲，是吧？结果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时间，我就想了解一下天主教怎么回事。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这么多年一直考虑着要找一个信仰，他说绝对有神。但是具体信哪一个神，找哪一个信仰，我还没确定。他说反正我现在确定告诉你，这个佛教我不入，他说我研这个宗教我都研究完了。他其实也很理性，佛教我不入，他说这个原因你也知道。他说我想着不入道教，就是天主教，反正我一直在考虑到底。我说你了解道教吧，他说我了解一点，因为他看书嘛。我说你了解天主教吧，他说我也看看圣经。他就说，后来其实我就怎么跟他讲呀？我说，就跟他讲这个道教，然后简单的讲，其实我也不太懂。不过我就随着圣神感动，我说天主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什么？耶稣是救主拯救啊！然后跟他讲了，也就十几分钟。哎，但是这个人很谦卑啊，他就拿着个本儿，他就我说什么他就记下来了。后来我就说，你如果你真的想分辨的话，你好好，你也可以求耶稣，让耶稣光照你，让圣神光照你。哎，跟他说了之后，他就走，就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具体他信不信，咱也不知道，是吧？我过了几天，他说：“大哥，我决定了啊，我就信天主。我怎么信天主啊？我怎么是有什么怎么进去是吧？我是不是去你们那里？我说你别去我们那里，因为他离那个姚家庄挺近的，挨着的。我说你去那边那个堂去的。他说堂去跟谁联系？我就找了一个传道员，我说你。”你看这有个教有一个慕道者，他想领洗是吧？想加入教会，他行，我有时间了去啊。结果过了两个月，我问他说：“你别人去了吧？”他说：“呀， 我没去。他说我想那就可能了，他四眼天主，我知道那个人，他说不好说。所以说我跟他说了俩月他没去。我说你去吧，人家想着入加入教会的，听说他怎么样，你跟人家接触接触是吧。结果他去了见了一面，那个人说我一定决定了，就加入天主教，我就加入教会，到后来就灵洗了。
嗯，
其实很奇妙。我还讲简单的讲一个，有一次在过面的时候，正收面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让我去祈祷。后来反正他也经历挣扎，就说打破你过面正在收面子，谁不愿意出去是吧。后来我就随着圣神感动嘛。结果在路上我一问他，他说这一个是外教人。我说你看你，因为这是个教友跟我联系的，我说你也不说清楚给外教人祈祷，你人家懂不懂啊？他说不懂，去了给他讲啊。你看这，哎呀，我说随着天交给天主吧。去了之后就给老太太，因为都是外教人，他是教友，他给他推荐的，说求天主啊怎么。我说怎么给老太太讲道理，老太太连上气不接下气的，很厉害，因为他病得很严重。就是光你像他这个气儿光像喘不上来，你给他讲道理怎么讲呀？我心里麻烦了，我说这怎么跟他讲道理？你不讲完你去了祈祷他也不知道，都是外教人。我就在这祈祷，我说你信耶稣吗？我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话还很费劲，他说我信。他说了，我说你怎么信耶稣啊？他说我原先不信，我昨天晚上信了，因为这是就是昨天下午给我联系的，可能晚上。他说昨天晚上我信了，就是说天主给他经验了。其实就是这个很简单，就像圣经一样，你看当伯杜祈祷的时候，就是圣神就感动科尔内略是吧，而科尔内略邀请他们去啊。当然这个没有那么曲折，没那么，但是也很奇妙。就是我说你信耶稣吗？他说信，我昨天晚上就信了，也就是天主会感动他，他信了就好说了是吧。我给他简单讲了讲，他做了祈祷，一做祈祷一副手，哎，马上不喘了，很平静，就正常了。你说这个奇妙不？当然那第二天，因为第二天他回家吧，那山西的很离咱家很远，不是我那妹子在街里晒着了。到早晨了，我说咱得早点回去，我家里那个刚收了妹子，还得收妹子，下雨的话还麻烦的，都在街里晒着的。结果到中午了，这个弟兄还没回来呢，你找他不回来也没办法。后来娟就给我打电话，你回来吧，说家里要下雨了。我当时我就说一句话，我说没事，我不回去咱妹子收不起来，不下雨。你当时就有个感受啊。那他说我就不管了，我放心了，因为就怕下雨把妹子都冲了就。结果到下午啊，傍晚才回来了。回来吧，其实那一天就要下雨了，就是。后来我回去之后，他们就把妹子装好了，我就往里边搬到那个过道里边，是吧，把它扇住。你看那天很奇妙，我把最后一段妹子搬进去了，那大雨花就下来了，奇妙吗？
好，让我们再一次重述保罗的那句话哈，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不在于智慧和动听的言辞，而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我们这个课程啊，就是神与医治的课程啊，到此呢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呢，我们会进入到医治的部分。好，希望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念佛即自性。